为大家诵读第二堂正道的经文，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到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是上帝的话。第二堂由王义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正道的题目是谁应该与弟兄和好，是马太福音第十三次正道。愿神赐福无论讲道的无论听到的，都一同有谦卑受教的心。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耶稣呢离开了其实跟随他的更大的人群，走到山上去，只等到有一些人呢就继续跟了过来。上了山，门徒们进前来坐下来，他就呢开口教训他们。所以在刚才我们的敬拜当中，我想问各位，你们上山了吗？你们若是上了山，我们才好讲嘛。如果还在山下，所讲的就与你们无异了。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来听他的福音。阿门。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天国的宪章、登山宝训、这王的宣告。主啊，在这个里面包含着你对律法、上帝的诫命的真正的那一个美意的诠释和成全，这里面也包含着你对那遵循律法的人的毫不留情面的否定和批判，这里面也包含着在你的恩典当中，你乐意要来遮盖那些一无所有、那些所有的美善穿在他的身上都像污秽的衣裳一样的人，你乐意用你的救恩替代在他们身上，就如同起初神乐意用那羔羊的皮做成袍子替代在亚当夏娃的身上一样。就求助你今天使坐在这里的每一位都听到这一个尖锐的但是是充满了恩典的福音，所以听我们的祷告，奉靠基督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这一周呢，我们在长老们都在外面参加一个论坛。那我这一周呢要讲这篇道啊，刚好有一个牧师跟我分享到他们教会的一件事，让我非常受震动。这个牧师呢说，他们教会当中有一个弟兄，在心里面怨恨了他十年之久，最近呢爆发出来了。然后虽然经过他们在一起彼此的交通、一起的祷告，最后这位弟兄还是选择离开了教会。哎，为什么呢？因为在十年前，这个弟兄呢遇到一个其他教会的一个人过来说，哎，你就是那个张弟兄啊。什么叫做你就是那个张弟兄呢？你就那个不顺服的那个张弟兄是吧？哇，他一听就很生气，你知道吗？什么叫做那个不顺服的张弟兄啊？谁说的？后来他想说，肯定是我们牧师说的。所以呢，他就在心中呢不断的发酵，不断在心中呢有十年之久， 这件事情呢一直梗在他心里面。就这个牧师呢跟他分享，那牧师也跟他说，他在十年前我没有给人说过这个话啊。然后呢他说十年呢，你为什么任凭这件事情这一个的怨恨在你的生命当中辖制你十年之久，为什么存在你的心里面让它发酵十年的时间，为什么不说出来，为什么不来找我呢？我不知道在今天教会当中有没有人恨我已经很多年了，或者呢你们彼此之间啊，哪个长老啊、牧师啊、执事啊，你们教会的哪个同工啊，你恨他已经恨了好些年了。所以求主呢借着今天的这一篇的道，让我们来看谁应该与他的兄弟与他的弟兄和好。其实每一个人呢，包括非基督徒，都在一定的程度上了解什么叫做公义，知道一点点哈。而且人们心中都会有一个说，我是有底线的人，对吧？而且我是照着呢让我自己感到舒服的一个公义的范围当中，我是遵守规矩的人。那很多的人呢，以自己没有谋杀过别人为道德上的一种满足，他们通过这一点来定义自己，说我又没有杀人，我又没有放火，那言下之意呢，我是一个好人，那我比很多人都好，我不需要被拯救。对他们来说，上帝的审判并不是一件太值得去担心的事情。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来问的一个问题是，神会不会买他们的账？一个在众人看来，在自己看来都相当不错的好人，是否因为可以与杀人放火这种事儿啊，都不沾边的，又可以凭他的义而被他的创造主所接纳所悦纳？实际上登山宝训整个下面这一段的教导都必须呢不断地回到前面20节的那一句话为前提。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国。让我们用两个问题来展开这段经文对你们也对我的挑战。第一呢，是一个人到底如何评价他自己，你是怎样评价你自己的？第二呢，耶稣怎么评价你？那你有没有意识到大多数的人哈，你是怎么评价你自己的？让我说，大多数的人都不太喜欢跟那些对自己评价不高的人在一起，你是不是这样？有人去找一个人，那个人呢，那个张弟兄批评了他，他下一次呢，一般而言他就不愿意再找张弟兄给意见了，他现在呢找李弟兄。你们是这样的吗？当这样的事在你的生命当中反复了10次、20次、100次之后，你有没有意识到一个危险？就是你对你的自我评价会出问题。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会批评我们，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对我们的评价不高，甚至评价非常的低，我们通常会绕着他们走，是吗？我们寻找那些认同我们赞同我们的人，然后和他们交朋友，即使在教会中也是这样。结论，最后5年下来，你知道危险是什么，结论是什么吗？结论就是我们的自我评估都是偏高的，因为我们主要是根据喜欢我们的人和我们喜欢的人来调整我们的自我认知的。我们不太愿意也不太擅长根据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和我们也不太喜欢他的人来评估我们自己。那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倾向，那么让我说，你对你的自我评价也是偏高的，极有可能高的离谱。这就是今天这一段耶稣的话要带给你的提醒。 那么耶稣怎样评价你呢？在登山宝训当中，很有可能即使你是一个基督徒，那我说很有可能耶稣是一个你不太喜欢的人，因为他对你的评价不高。不但不高，如果你对自我的评价是高的离谱，那么让我提醒你，耶稣对你的评价将会低的离谱。我们常讲的是一个福音，是一个耶稣为你而死的福音，对吧？在这个福音当中，上帝的独生的爱子，我们已经看到他是如何降卑，他是如何来到这个世上，他是如何退到旷野当中去，他是如何在埃及流亡，他为了代替你而走在去往哥哥塔的路上，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为你赎罪，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如果你愿意为一个人去死，让我问你哈，第一，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是你愿意为他去死的？现在如果没有的话，我会说你活得很可怜，你根本就不算是活着。因为生命的意义是存在于你与另外的生命的关系当中，所以如果你找不到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是你愿意为他去死的，我会告诉你，你根本不算是活着，你就已经死了。有吗？有你愿意为他去死的人吗？不敢说啊。丈夫，我看有些妻子就在旁边看丈夫了，哎，有吗？没有啊。但是第二呢，这个并不足以能够使你放心哈。第二，在这个世界上，你愿意为谁去死呢？是为那些你对他评价很高的人去死呢，还是为那个对你评价极低的那个人去死呢？如果你愿意，你说我愿意，在我的生命中是有一个人是我愿意为他去死的，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对你是不是很重要？那个人对你是不是很好？如果你愿意为他而死，表明那个人对你很重要，表明那个人在你的眼里是一个很好的人，或者说那个人在你眼里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当我们说耶稣愿意为你去死的时候，让我提醒你，和你现在愿意为某个人去死，也许那个人就坐在现在这个会堂里面，也许那个人还没有出现，你说哎呀，我愿意为他去死的那个人到底在哪里呢？对吧？生下来没有啊？对吧？耶稣愿意为你去死的时候，与你愿意为那个人去死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如果耶稣对你的评价很高，所以他愿意为你去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当然也是一个福音，对吧？这当然也是一个好事，这也是恩典啊，很大的恩典啊。一个保镖他替总统挡了子弹，是因为在他所担负的这个责任上，总统比他更重要。如果一个丈夫他愿意为妻子去死，他说你要活下去，你要好好带我们的孩子，因为在这个丈夫的眼里，妻子的生命比他的生命更重要，对吧？好像有一个很流行的歌星啊，以前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母亲红旗，你比我的生命更重要。所以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为了国家去死，对吧？虽然唱这首歌的人据说现在拿的是美国护照，但是耶稣为你去死是因为你比他的生命更重要吗？耶稣为你去死是因为耶稣对你有一个极高的评价吗？是因为你的那一个偏高的自我评价是正确的吗？你觉得别人可以死但我不可以死啊，我还有好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呢，我很特别，我应该比别人更值得活下去，我活下去比其他人活下去对人类更有价值。请问这是耶稣为你死的原因吗？所以不是的。福音最令人惊讶的一点，不仅仅是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事实，而是对这个事实的解释。 登山宝训解释了耶稣为你而死的部分的原因，而这个解释非常的令人惊讶，这个解释会挑战你，这个解释对你甚至构成了一种羞辱，因为耶稣对你的道德价值有一个低得离谱的评价。耶稣是为了那些在他眼里评价极低的人而死的，这个是福音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在27年前，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政府开枪屠杀大学生之前，学生领袖柴林决定逃亡。那在逃亡之前，有一段美国记者采访他的影片，在那个影片当中，柴林在里面哭着说，中国人，中国人不值得我为他们去死。这段话非常的震动我。各位，我想问的是，你同意他的话吗？你能够理解这一句话里面的悲伤、绝望和一种真实吗？我不值得别人为我去死，你同意吗？你们同意柴林当年对你的评价吗？你们不值得他为你们去死。好，现在你上山了啊，你面对的不是柴林的话，你面对的是耶稣的话。你是否同意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对你做出的那个极低的评价，将决定你是否真的了解，你是否真的相信耶稣为你而死的那个福音。耶稣是在说你们看，这些人他们行了那么多的义，他们在外面也遵循上帝的律法，看上去他们过的是循规蹈矩，但是他对他的门徒说，除非你们的义超过他们的义，你们否则你们不能够见神的国，不能够进入天国，甚至在天国里面当最小的都没门。我们中国人话说的，你做了这么久，你连门都没有摸到。因为耶稣说他就是那扇门，他是唯一的那扇门，在他之外连门都没有摸到。耶稣根本就没有被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外在的金钱行为所打动，他对他们的行为好像丝毫不看重。那你会知道，那他对于那些效法法利赛人的人，即使你效法到跟他们一样的程度，耶稣也不买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那些法利赛人之间，在那些外在的道德行为之间，他们彼此之间呢都有一个竞争的关系，他们在看谁表现得更好。真正的美德，真正的善是不会带来竞争的，善不会与善竞争，善只喜爱和善在一起，这个叫做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叫做善上加善，美上加美，弟兄呢和睦什么同居，对吧？只有恶才会带来竞争、怨恨、嫉妒和竞争，都是恶的表现。所以各位，大家真的去做好事，你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大家真的去做好事，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因为美善和竞争是相反的。所以有一个小朋友要写一篇文章，说一件好事啊，他就对老师说，好事都被他们做完了，街上也没有老太太要过马路，所以呢他回家就劝他的奶奶，吃了晚饭之后呢去过马路，这样呢就可以搀扶他。可是奶奶不想去，奶奶想留在家里看韩剧。可是最后呢，因为奶奶爱他，为了帮助他完成一件好事，被迫到街上去过马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事儿，是吧？所以在幼儿园跟小学里面，给孩子们贴的小红花，有人今天贴了3朵，有人今天贴了5朵。小红花能够培养善吗？能够培养品格吗？可以培养一个人有很好的修养和品格。然而，好的品格等于善吗？孩子们买账，孩子们争着呢要得大红花，对吧？家长们也买账，家长们觉得这样子可以培养我的孩子成为一个有品格的好孩子。教育部门也买账，全社会都买账。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耶稣不买账，唯有耶稣不买账，因为在他那里善与数量没有关系，善跟质量有关系。注意哦，耶稣抨击的不是你们身上的善的数量，耶稣抨击的是你们身上的善的质量。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所谓的善，按照它的质量来讲，乃是伪善，是假货，是水货。登山宝训呢，是一场关于道德的315晚会，你知道吗？对于什么是善的一场打假。那你说，那什么是评判这个善的，不是数量，而是善的质量的一个标准呢？在这里，耶稣让我们看到标准，第一呢，是看内心。他不是说你在外面有没有杀人，对吧？他看你的动机和你的内心。那第二，你问什么样的内心呢？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话，或者你们就说过这样的话，妈妈很爱你啊，妈妈这辈子很苦，嫁给你爸爸这种人，自从生了你，妈妈就爱你，妈妈不能没有你，你是妈妈这辈子唯一的安慰。请问这个内心很美善还是很肮脏？请问这个内心可以称之为爱吗？你们已经知道问题在哪里了。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耶稣说，你们的义必要胜过他们的义，就是说你不是要比他们做的更多一点，而是要跟他们做的完全不一样。在宝训当中的这一段经文，从21节一直到48节，耶稣列举出了六种行为，就是分别对应着十诫当中的不同的诫命。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第一种，就是什么？不可什么？杀人。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心中终于一块石头落地了。今天这个例子讲的不是我，我跟这个应该没关系啊。对，下一周讲淫乱，这个我比较害怕，但是杀人对吧？这个应该我比较踏实。但是如果你一旦认识到，这不单单是一个数量上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外表的问题，而是一个质量的问题，是一个内心的问题。那么，让我这样说，耶稣是说，当一个人的行为唯独是出于信心的时候，你的问题才能够被解决，你里面的不义不善的这个问题才能够被解决。一个人如果拒绝了耶稣，那么就如同法利赛人所做的，在外面无论多么好，没有任何的善行会被上帝接受。你不可能，很简单，你不可能靠一大堆的善行来感动耶稣。啊，无论你做什么，耶稣都不买账，这真是一件令人绝望的事，对吧？如果你还不是一个信靠耶稣的人，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不是耶稣的门徒，那么让我告诉你，这是你生命当中、人生当中最大的绝望。失业不是你的绝望，那个男人离开了你，也不是你真正的绝望。除了耶稣以外，有一个好消息哈，除了耶稣以外，任何事情和任何人都不应该令你绝望。任何事情和任何人都不具有令你绝望的能力，任何人不买你的账，都不会真的摧毁你的人生。这是我要讲给你们的一个好消息。但是接下来的一个坏消息是什么呢？耶稣不买你的账，这是你的人生当中唯一，而且也有能力令你绝望的事。如果你曾经有过自杀的念头，有社会学家的统计说，每个人都有过自杀的念头，平均是20几次。我不知道你有几次啊。但我说，任何让你轻生的念头都是不对的，对吧？都是愚蠢的，对吧？都是不合法的，对吧？所以任何的事情都不应该令你想到自杀。但是在圣经当中，让我告诉你，只有一个人的自杀是合法的，那就是犹大的自杀。我不是说他自杀是对的啊，自杀永远都是错的，但是唯有犹大的自杀，他出于一个正确的理由，你知道吗？ 其他所有人自杀都是为了一个不应该自杀的理由而自杀的。殉情是错误的，殉国是错误的，殉钱更是错误的。他们自杀都是为了一个不应该的理由而自杀。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个人不值得你去死，因为那件事情不值得你去死。但是只有犹大，只有犹大，只有他自杀的理由是合理的，因为他弃绝了耶稣基督，又无法得着从基督那里所得来的赦免之恩，使他重新回到主的面前。他的自杀提前宣告了上帝在他身上的公义的审判和他最后沉沦的结局。基督自己也预言了这一个的结局。所以我想说的是，各位，第一，你应该对此感到绝望，你应该对你自己感到绝望，就是你无论做什么，做得多么的好，耶稣都不会买你的账。第二呢，你不应该对其他的任何事和任何人绝望，你单单只应该对这件事情绝望。第三，只有这种绝望，这种对自己身上的善的绝望，这种对于凭着自己的行为被上帝接纳的这件事情上的彻底的绝望，才能够将我们的内心带向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才能够将我们带往哥哥塔的道路。整本圣经都在，特别是新约，都在宣告一件事，就是只有一种美德才是一个罪人身上的真正的美德，也是其他一切美德的源头和基础，那就是信心。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被翻译叫信德，对吧？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在中世纪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那里，他将所有的人类的美德分成两类，一个叫做普通的美德，比如说诚实，诚实是不是美德？慷慨，慷慨是不是美德？啊，这些都是叫做普通美德。但是托马斯阿奎那说呢，有一种呢叫做超自然的美德。这种超自然的美德就是呢信、望、爱，而它是以信心为一个所有美德的前提。因为我们的义穿在身上就像污秽的衣服，因为保罗说他们的善行是出于一颗不信的心，于是他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罪。所以 C.S. Lewis 讲过一段话，他说我停下来在这里讲他的一段话，因为我怕这个让你感到很大的压力啊。因为路易斯说，他说我寻求信仰并不是因为信仰能够让我快乐，我向来都知道一瓶酒就足以让我快乐了。所以他说，我寻求信仰不是为了寻求快乐，如果我是为了寻求快乐，我喝酒就行了。如果他说，如果你想寻找一个令你自己感到舒服的信仰，我绝对不向你推荐基督教，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要来拆毁你的这一个的义。一个人的义，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如果要被神接纳的话，除非他这个人被上帝接纳。上帝若不接纳你这个人，他就不会接纳你的任何行为。我们的经验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不接纳一个人，你知道无论他做什么我们都不接纳他。你有过这种经验吗？你看那个人不顺眼，他做的再好的事怎么到了你的嘴里面说出来，他听上去都不怎么样，因为你不接纳那个人。我们从来都不会单单因为一个人的行为而不接纳他，我们是因为不接纳这个人，所以我们看不惯他的行为，我们听不惯他所说的话。别人觉得挺好啊，我觉得不行。如果我们接纳他，如果我们买他的账，如果我们接纳的程度很深，那么有的时候你甚至会看见无论那个人做了什么糟糕的事令你伤心，别人都不接纳他了，但你仍然爱他。你有过这样的生命的经验吗？有，对吧？有过这样的经验。为什么？这个就是说爱。为什么？不是因为他所做的事，他做的事做得很糟糕，而是因为你爱他。同样的，你不接纳他了，也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这样，是因为他第一、第二、第三，不是的。 那只是一个诱因，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不爱他了，真正的原因是你的爱无法继续，你的爱改变了。所以让我们来分析一种情况啊，各位，如果一个你曾经爱他的人，你曾经你是买他的账的人，但是他现在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于是呢你就生出了怨恨，这个怨恨在你的里面逐渐的吞噬了你的爱，现在你不再爱他了，现在你不再尊重他了，现在你不买他的账了。那各位，我想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情况，对吧？这几乎是曾经或者将要发生在你们每个人身上的情况，而且如果在座的各位年龄越大的话，我相信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你身上应该远远不止一次，是吗？同意吗？那么让我用两个命题来讨论你和另外一个当事人的关系哈，我希望能够帮助你更清楚地看见你自己，因为这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让你去看清你自己的方式。第一，他的道德是无法持续的，他的道德是易变的，无论他曾经做过多么美好的事，都不能够保证他现在走到了反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能够确保自己一直活在他自己的美德里面，他曾经对你那么好，但是他现在对你这么糟糕，这证明呢他的道德是易变的，这是第一。那第二呢，让我得出第二个命题，你的爱是无法持续的，你的爱是易变的，无论你做过多么坚定的承诺，都不能保证你现在走到了这个爱的反面，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不能确保自己一直活在自己的爱当中，是这样吗？这两个命题是不是同时都成立？那让我来问，在你们两个人当中谁是更可怜的那个人，甚至让我来问，谁是更糟糕的那个人，甚至或者说你认为耶稣更有可能买谁的账？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现在不爱他了，我现在不尊重他，我现在不买他的账了，在你和他之间，你认为耶稣更有可能买谁的账？我是受害者，他是伤害我的人，耶稣当然是买我的账不买他的账，对不对？不是的，如果你倾向于这么认为，你一定是倾向于这么认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倾向于这么认为，我们天生都是道德主义者，我们一定倾向于这样认为。那么现在你看见这段经文的意义和目的了吗？耶稣要摧毁这种自义的、傲慢的、自以为是的认为，耶稣的目的是要令那些理直气壮的人感到羞愧。注意哦，耶稣的目的不是让那些已经做了坏事伤害了别人的人感到羞愧，耶稣的目的是要让那些认为别人伤害了我、得罪了我、现在正在一种受害者的自怜当中的人感到羞愧。耶稣告诉我们，无论你做了什么，无论你是否比你的弟兄做得更好，他都绝不买你的账。为什么？接下来就是这个最尖锐的结论，这一个可被我们所接受的结论，在耶稣所举的这六个例子当中的第一个例子，就是不可杀人的例子。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不买我们的账呢？即使是别人伤害了我，我是受害者，耶稣也同样不买我的账。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一个来自这个宇宙的最高法院的裁决，一个你不能够再上诉，你知道吗？你永远不可能再翻案的一个结论，你要么被这个结论压死，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是只有500年，你被压在这个结论下要直到永远，要么除非有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真正的受害者，他将拯救那些假受害者，他将拯救那些自以为是受害者的受害者，将他们从这个结论当中拯救出来。这个结论就是，你们都是杀人的，你们都是杀人的，你们的怨恨就是杀人，你们的怒气就是杀人，你们对他人的藐视就是杀人，你们对别人的轻看就是杀人。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刑法特别可怕的，叫什么？凌迟。 啊，俗称叫做杀千刀。有一个很可怕的成语叫什么？千刀万剐，
对，
就是把那个受刑者身上的皮肉一块一块的割下来，割上上千刀来杀死他，要持续几个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有一位法国的汉学家，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呢就叫做杀千刀，记载了1904年在清朝末年北京的菜市口，有一个叫王维琴的犯人，在众人的眼前的菜市口公开的被凌迟处死，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的被割下来。1905年沈家本奏请啊，修订大清律例，废除了凌迟的刑法，于是这个叫王维琴的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杀千刀的人。今天你很难想象这种残酷的不人道的刑法，甚至当我提到的时候，你可能都感到有点不安，心跳会加快，感到难受，对吧？感到窒息，你无法想象。特别是你们带着儿女来敬拜上帝的父母，你可能会担心说，我的孩子需要知道这么残酷的事吗？需要你知道儿童跟父母一起参加崇拜给父母带来的压力吗？因为孩子们会在心里想，刚才牧师说他们都是杀人犯，所以我爸我妈也是这样的人吗？你知道吗？儿童跟父母一起崇拜带给我们的儿女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就是他们将真实的从小亲身的经历亲眼的看见他们父母的悔改，他们将会经历到上帝话语的能力。同样的，上帝的话语既有能力改变他的生命，也有能力改变他父母的生命。所以让我继续说哈，当耶稣说怨恨就是杀人的时候，当他指控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杀人犯，你们都犯了不可杀人的诫命的时候，他有两个意思，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是指向本质，第二呢是指向一个过程。让我说第一，恨在本质上就是杀人，因为恨是与生命相反的，恨是毒药，恨是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投毒，你同意吗？恨是对于上帝所赋予的生命的价值以及上帝掌管着生命的这个主权的一个否定。从性质上看，怨恨就是杀害；从动机上看，怨恨是一个杀人的故意。如果曾经有一次你心中闪过一个念头，恨不得他死了，第二天他真的死了，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的恨与他的死之间可能有关系？如果成都市中级法院要判你死刑，你可以振振有词的为自己辩护，对吧？但是当耶稣在这里说他有权判你犯了杀人罪，而且他就是这么判的，有一位母亲曾经在心中闪过一个念头，他不敢堕胎，他知道堕胎是杀人，但是他心里面说，如果腹中的这个孩子自己死了就好了。结果一个月之后，孩子真的在腹中停止发育了。请问他犯了杀人的罪了吗？甚至有人一气之下说愿他出门被车撞死，结果第二天或者几个月后他真的出车祸了，你的良心会不安吗？你的良心会不安吗？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人们一定会不安的，人们把这个称之为叫咒诅，对吧？甚至叫做巫术。古代社会的人们，他们普遍的相信我们心中的一个恶意和对这个恶意的哪怕只是语言上的一个表达，与一个人的死亡、灾难和疾病之间都有着神秘的联系。啊，你说现代人把这个叫做什么迷信嘛？啊，那因为他们现代人根本不相信所谓的神秘的啊超自然的一种因果的关系。那基督徒呢？我们把这个称为叫做偶像崇拜，是因为我们并不同意他们对这种神秘的超自然的这种因果关系所做的解释，对吧？但是有一点，我们跟古人是一样的， 我们的信仰跟中国的古人是一样的，你知道吗？那就是我们的良心无法平安，我们的良心无法面对基督对你的指责，你杀人。在我结婚之后几年以后，有一天早晨起来，我写了一首诗啊，因为我在梦里面做了一个梦，在梦里面我梦到我与其他的女人幽会，梦醒之后呢，我面对我的妻子，我感到羞愧。各位，我应该感到羞愧吗？我的良心不安，我甚至觉得我已经背叛了他，我都不敢用昨天一样的眼光来看他了。请问我的感受是对的吗？所以我在诗里面写了说，我在梦里面幽会的那个情人，我因此背叛了你吗？我因此背弃了我的爱情和我的婚姻了吗？如果在我那个时候，如果你认识我的话，你会怎么借你会怎样借着这件事情来向我传福音？就像耶稣在这里给他的门徒传福音一样，耶稣会说你真的杀人了，耶稣会说你已经犯淫乱了，是吗？那各位，你们怎么办呢？你们打算为自己辩护吗？你们打算为自己辩护吗？第二，那我说，恨不但在本质上就是伤害，第二，恨在过程上也等同于杀人。恨一个人，如果你恨过一个人，你就知道那个滋味。恨一个人就是把一个人在心中千刀万剐，是吗？没有人恨人是只恨一天，只恨一次，说我再恨一次，我只恨一个小时。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只要有空就会把那个人拿出来恨一次，这个叫做恨，对吧？只要有一个由头，哪怕一件很小的事，甚至只是你自己生活中一个很小的挫折，比如说你不小心打翻了一个玻璃杯，都会激起你的心头恨。就好像你打翻了一个玻璃杯，或者没有赶上刚才那一班的公车，都是那个人害的，这个叫做恨。刚才我讲到为什么中国古代会有如此残酷的一种刑法，叫做杀千刀，因为若不对他千刀万剐，不足以解我心头恨。所以杀千刀是一种最典型的、最残酷的出于恨的刑法，它表明了人类社会当中的恨的实质，它表明了一切不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的生命当中和你与他人的关系当中的那个实质，那个实质就叫做恨。恨是与爱相应的。我听到很多人这样说，我不爱，但是我现在心里很平静，我既没有恨，我也没有爱了。谎言，你在说谎。耶稣说没有爱就是恨，没有第三种。不但法律上是这样啊，有一个当代作家叫做朱大可，他提出一个概念叫做仇恨政治学。他说中国人的政治学自古以来都是一种仇恨的政治学。他说鲁迅所讲的我一个都不饶恕，就像那个杀千刀的刑法一样，集中表现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当中那种恨的政治学。好，让我们换到甜蜜的爱情和婚姻的场景吧。有人说婚姻的奥秘不是爱，婚姻的奥秘是恨。不知道有多少人你们在婚姻中已经尝到这种恨的滋味了。什么叫做爱情呢？对中国人来讲，爱情就是一首长恨歌。但我知道这个恨不是仇恨的意思，但是呢它一样是怀怨、悲哀、无法挽回的懊悔、愁苦。而福音呢，是能够将长恨歌翻转为雅歌，你相信吗？在这一段里面，耶稣提到三种恨。第一呢，发怒，对吧？你若向你的弟兄发怒。第二，怀怨，你若在心中你献礼物的时候想起有一个弟兄对你呢怀怨， 第三一种呢，说叫做藐视。如果你骂你的弟兄是拉加，拉加是什么意思呢？换今天的话就白痴，一个白痴。你从小是不是听到这样的话？就你脑袋里没长东西吗？一个叫白痴，说里面空无一物啊，拉加就是空无一物的意思啊，就你白吃干饭了，对吧？我们从小听到太多这样子，中国人在这方面语言特别发达。魔力呢是笨蛋，用我们今天话说笨蛋，你这个笨蛋。所以骂你的弟兄是拉加是魔力，这个只是外面的一个行为，里面是什么呢？藐视。所以发怒、怀怨还有藐视。各位，让我说，耶稣在这里所讲到的罪，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从哪里开始的？这是该隐的罪啊。这就是该隐向他的弟兄所犯的罪啊。他心中发怀怨，他心中有怒气，他心中有藐视，所以他杀了他的弟兄。然后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呢？藐视听上去是比较轻一点，说我没有恨嘛，但是藐视很容易转为一个恨的。藐视一个人，轻看一个人的结果，就是使，特别是在社会层面哈，那你们可以知道说，如果整个社会藐视我们当中的一种人，藐视我们当中的某一个社群、某一个阶层，最后会使那些被藐视的人陷入悲惨的社会的生活处境当中，是吗？所以这等于是变相的谋杀他们。从根本上来讲，当亚伯拉罕将自己的子女夏甲和他所生的以斯玛利赶出去的时候，让他们在旷野当中去自生自灭的时候，亚伯拉罕所犯的就是杀人罪，因为他遗弃了自己的孩子。他的意思，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我故意要他死啊，而是他自生自灭，他会不会活出来无所谓，不再是我什么关心的一件事情。从根本上来讲，藐视一个人就等于认定他不应该存在，他不应该，他根本不该被生下来。你从小就听到这样的话，说他这种人是浪费粮食，就是说他比他吃进去的东西更没有价值，这就是藐视。藐视的意思就是认为他是，不是说我一定要他死，但是他是否存在都无所谓，如同怨恨一样。藐视这是杀人的根，否定人的价值，耶稣说就等于否认上帝。当你藐视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在藐视上帝，藐视上帝所造的形象。当你骂一个人是白痴和笨蛋的时候，你就是在骂上帝是白痴和笨蛋，因为他造了一个这么白痴的人。当你骂上帝是笨蛋，因为他让这样的笨蛋活着，而且还称这个笨蛋是他的形象。所以耶稣说，这就是你们的罪。各位，不可杀人，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行为，它关乎两点。第一，关乎你的动机，关乎你的内心。耶稣指出，动机的恶是行为的恶的根源。如果那个行为的后果足以被称为恶，那么导致它的那一个原因也同样是恶。杀人的罪如同其他的罪一样，不是在你的手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而是在你的心中。第二，不可杀人呢，它关乎的是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现代社会都强调人的尊严，对吧？都强调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啊，我们都反对歧视。可是人没有绝对的价值，除非那一位绝对的那一位存在者来肯定他、爱他和拯救他，甚至愿意为他而死。一个没有绝对价值的人，因为有一位绝对者为他而死，从而获得了绝对的价值。这就是在福音当中的人的尊严。让我说，没有福音，人就根本没有尊严。有了福音，人就不能藐视他人的尊严，人就不能够去藐视他人身上的生命的价值，不能够藐视他，不能够怀怨于他，不能够向他发怒。敬重上帝的人必定也敬重人，也只有敬重上帝的人才会真正的敬重人。所以让我总结一下耶稣在这里所讲的。第一， 你是一个杀人犯。第二，上帝是一位与杀人犯和好的上帝。这个比前一个命题更加的令我们震惊而难以想象。第三，上帝与杀人犯和好的方式，就是上帝亲自被你们杀死。这是福音真正的奥秘，和真正难以被我们接受的。这就是今天我要向你们所传的福音。你是一个杀人犯，上帝是一位与杀人犯和好的上帝。上帝与杀人犯和好的方式，就是他亲自被你们杀死。这里有一个很难被接受的，另一个很难被接受的关键点，那就是耶稣要求被得罪的人主动的与得罪他的人和好。你有没有看到，耶稣不是说当你来到教会敬拜神的时候，如果想起你在向某一个弟兄发怨言，你就赶紧去与他和好。如果耶稣这么说，你觉得是不是有道理的？谁若得罪了别人，来到上帝面前之前，先去跟人家和好，先去认罪赔礼道歉，对不对？很正确嘛，对吧？但是耶稣不是这么说的呀。耶稣说，如果你来了教会敬拜神，如果你想起有一个人得罪了你，现在他还在得罪你，现在他还在心里对你有怨气，你就去与他和好，否则不要到我面前来。这个就有点难以接受了吧。这里就看到福音的伦理与普通的伦理，阿奎那所讲的普通的美德跟那超自然的美德的差别呢？普通的伦理是什么呢？第一，区别是非对错，区分是非对错。第二呢，是非对错一旦区分了，那么什么东西也就区分了呢？责任。以区分对错来区分责任，你跟张弟兄是他错，不是你错，那么谁的责任？张弟兄的责任，对不对？普通的伦理用区分对错来区分责任，你看到了吗？如果是张弟兄错，是你对，那就是张弟兄的责任。如果他不认罪，如果他不来找你与你和好，他要被上帝审判。当然了，他当然应该被上帝审判。可是耶稣在这里讲到的是一个扭转，福音是上帝将罪的责任倒置了。什么是福音？福音是上帝主动来到地上寻找得罪他的人。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一个马槽当中的婴孩，各位，是不是因为耶稣得罪了我们？不是吧，是因为我们呢得罪了他，我们得罪了他，他来找我们，这是福音。我们得罪了他，他来降杯，这是福音。福音是上帝将这一个罪的责任倒置了。很多基督徒都常常说这样的一句话，说夫妻之间不要怎么样，不要讲对错。那这句话是对还是不对呢？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不问对错，以错为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不要以区分对错来区分什么责任，好，不要以我对他错来兴师问罪，不要以我对他错来自我称义，不要以我对他错来心怀怨恨，因为那就是杀人。这就是耶稣所讲的，以道德杀人是最深的，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一种杀人。为什么？因为想一想，如果上帝也用同样的方式来跟你讲对错的话，结果是什么？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什么叫死无葬身之地？死到没地方埋。中国人说，按照圣经来讲，什么叫死无葬身之地？就是永远的死，没完没了的死，所以他没有葬身之地嘛。那夫妻之间不讲对错，弟兄之间也不讲对错，意思不是不问对错，不是不区分对错，而是不以对错的区分来界定责任。 登山宝训将我们对律法的理解从西乃山上的电闪雷鸣带往了哥格塔的道路，在那里你看见那一位为杀人犯而死的上帝的儿子，他是律法的主人，根据他的律法你是一个杀人犯，但是他又是恩典的主人，他用他自己的被杀来释放一批杀人犯，来成全律法对你们的不义的一个公义的审判。当年那个叫王维琴的犯人，因为偶然的一个原因啊，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杀千刀的人，他就像是被钉在耶稣旁边的那个强盗一样，他是有罪的，对吧？他被杀千刀是活该的，因为他有罪，可是那个人是无罪的呀，那个人是无罪的，基督他愿意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最后一个被你的怨恨来千刀万剐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终结你生命当中对他人的怨恨吧，终结你生命当中的对他人的藐视和怒气吧，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你的心中废除那一切的杀千刀的酷刑吧，那一切对人的漫长的折磨的怒气和怨恨吧，因为上帝已经把这一切如同暴雨般的倾泻在了十字架上，他自己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若再恨一个人，你就不是信他的，阿们。你若再活在你的怨恨当中，你就不是信他的。亚当和夏娃想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结果怎么样？遮盖没有用，必须由神自己亲自来遮盖他们的羞耻。神牺牲了一个的动物，用它来预表着，用动物的皮来遮盖他们，来预表着将有一天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流血的牺牲，用他的血来遮盖你们。甚至主会这样对你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恨你的丈夫，如果你恨你的妻子，如果你恨你的儿子，如果你恨你的父母，耶稣说来恨我吧，把你的怨气发在我的身上，把你的愤怒倾泻在我的身上吧，把你的暴风骤雨一样的咒骂落在我的身上吧，好叫你不在你的生命当中去仇恨其他的人，因为你是我爱的，你所恨的那个人也是我所爱的。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难以想象这样的恩典，难以想象这样的对杀人犯的释放。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求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成为我们个人生命中的亮光，我们个人生命中的拯救。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废除那一切的怨恨、怒气和对人的藐视，甚至所藐视的、所仇恨的，就是我们所爱的人，就是那些爱我们的人，而最重要的是你所爱的人。主啊，我犯了多么大的罪，因为你所爱的我却去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将你的爱在我们的当中除去那一切的怨恨，使这一天的教会活在那一个被颠倒当中，让我们说在这间教会当中不但是恨人的、怨恨人的、藐视人的主动的来到你的面前去悔改，而且在我们当中那些被藐视的、那些被恨的、那些被别人得罪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若不主动的与我们的弟兄和好，耶稣也不买我们的账。所以主啊，求你在这间教会当中来带来这样的一个彼此的和好的福音的运动， 彼此的和好的一个福音的大能，不但是有罪的、有错的、有怨气的主动的走到他人的 生命当中去，而且是那被欺负的、被伤害的能够主动的走到那伤害他的人面前去。因为基督你在他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唯一的中保，拆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废除我们之间的冤仇。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